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门训课程第八期，我们在谈的是神的家，也就是教会。那我们已经谈完了，在教会里面有神给各个肢体都有不同的或许相同或几个，但是人跟人之间呢各个肢体不同的这些恩赐，是为了要成全，而且彼此服侍，然后彼此相顾。那谈到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理解家是怎么一回事。家里面有成员，家里面有一种家的风气，家里面有这个家的一种价值观。同样的，神的家也是有的。那么今天我就要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专门特别谈到教会的这个以弗所书这封书信呢，把这个神的家的这个家风，这个家的气氛，家的精神，而且这个家的这个价值意义呢，要把它做一个总结。好，那首先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这里提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家是有一个核心的，那么这个家就是大家都放在基督是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焦点上面。基督是这一家之主，每一个家一定有一个头，如果家里面的成员没有次序，没有头，没有权柄的话，那这个家不过是大家合在一起，好像房客聚在一起的屋檐下的这个住在一起的人而已。但是这个教会呢，它是有头的，而且就是只有一个，也才能够合而为一。那么要能够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那就只有圣灵做工。我们的行事为人想法各方面，圣灵会带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让我们这个尊敬或者是服侍敬拜这一位救我们的主。所以大家的心是指向的这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气氛是非常和谐，而且大家都是盯着主在服侍，盯着主在敬拜。一个有头的家就是一个有秩序的家，一个有一个主人的家，这个家一定会很有他的传承。我就想到在圣经耶稣在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有形的教会，可是事实上耶稣已经谈到教会这件事情，谈了好几次。一方面告诉彼得一方面他也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些隔阂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然后要跟教会讲。所以我们看到，而且他也提到说，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就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他无形中已经在暗示我们说，这个教会已经形成了，就像他说天国近了，好，那教会已经在形成了，只要有基督这个主在的地方，就成为神的一个家。不管几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同心，他说同心，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家里面，我想过有成员，这个成员呢年纪可能也不同，各方面都有不同的能力，也有不同的这个各有所好，但是他有一个主人的时候，有一个家长的时候，他就成为连结在一起的家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事，其实是有两个姊妹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把一个非常名贵很珍贵的很宝贝的，特别是对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人的这个香膏打破，然后奉献给主，帮她抹在她的身上。这件事情是在很多人的面前做的，包括她的门徒也在，包括有些家人聚在一起也在，包括大大小小那些要听主耶稣讲道的这些人都在。那就是一个教会，有人讲道，有人耶稣在那里，然后大家都在那里，好， 存着一个爱耶稣的心聚在那里，门徒也在那里。那么这个姊妹呢，这个玛利亚呢，她做了这一件让大家觉得很突兀的事情，突然间怎么一下闻到很香的香味。那这个拿这个香膏本身呢是很珍贵的，而且是私人啊保有的一个最好的叫这种香膏。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把它打破来抹耶稣，而且发生过两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姊妹呢在表达他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在一个家里面对我们的这个头，对我们的这个主哈，一家之主是敬重的，是爱戴的。然后他们的表达方式，这个就是恩赐了哈，表达方式就是奉献，我奉献我最好的。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四周的这些家人争相指责。有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一个人先讲，就是犹大先提出来哈。我们知道虽然犹大后来卖主，可是耶稣也给他机会，也接纳他为他自己的人。那个时候犹大就不认同了哈，怎么那么浪费，就这样那么珍贵的香膏，你即使不用的话把它卖来周济穷人，讲起来是很合理的，而且好像很能管理啊，这个钱的用法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如何把所有的家的一个焦点放在这个主人身上呢？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如果你是他的话，当然你心里会很感动，对不对？但是或许你也有一种时候的想法是说，哎呀，真的是我也不需要哈。就像说我们买东西给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哎呀，你不要用钱啦，不要浪费钱啦，我不需要哈。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主人耶稣基督的话，他怎么来处理呢？他把他领受了，而且他化解了这个时候的气氛。他说，由他吧，不要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神的家庭里面，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愿意在他的面前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他，把他给我们的再还回去，来献上为祭。这个时候不管我们的做法，不管我们所献上的是多少，耶稣我们这个家这个教会这个基督这个主人呢，他是很能鼓励我们的。只要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耶稣身上，他说不要为难他，他也没有去批评那些讲的人，也没有说他们说的对或说的不对。其实那个说法很难说对跟不对啊，说的也是对啊，那看你是什么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管理恩赐的话，你可能想说，哎呀，这样子这个香膏这样子太浪费了哈。然后呢可能有在想说，哎呀，他是那么爱耶稣啊，以一个奉献啊这样的一个恩赐来讲的话，他真的是爱耶稣，让人很感动。所以我说恩赐是不一样的，可是却可以合在一起来塑造这个家里面的气氛。耶稣说他做了一件美事，在这个家里面只要我们针对焦点对耶稣来做的话，都是被耶稣所喜悦所领受，也是被他所心里面所欣慰的。所以我说一家之主的焦点很重要，我们对着我们的主人来做。另外一个啊，女人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她怎么讲？她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记号。耶稣在这个家里面，他本身就是叫我们跟神合一的一个主要的关键，他付上代价让我们能够合一。现在他也在这个家里面做主的时候，他也是在借着圣灵的做工帮助我们持守在他的爱里面，也是合一的。当有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希望我们听到耶稣这样说，你是针对我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呢，你所做的将会在这个福音的传扬出去的当中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纪念。耶稣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神的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然后当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家人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被传扬出去而且作为纪念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装饰品也好，一个纪念品也好，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碑，一个纪念碑。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在场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大家就会保持那种合一和谐，他就把它化解了所有其他的人就是不理解不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说过，一个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主，以他为焦点，以他为我们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就唯有他，只有他，不能有别的。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家是一个能够成长茁壮而且能够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什么叫结果子？就是个繁衍嘛，就是继续的成传繁衍哈。那么长大成人，就是说有时候是小的孩子他会长大，小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养他，需要保护他，有时候还需要管教他，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长大成人，就会独当一面了。所以在这个家里面就有这种培育成长的这种能力在那里，那就会趋向老练。那一老练呢，就会有盼望。一老练的话，问题来的时候难处来的时候，大家呢有一个可以面对，有一个承受度，是靠着我们的主，然后呢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患难，所有的历练。教会这个家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一样，也会碰到风雨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何能够长大成人呢？现在记得我讲的是教会，不是只有你认识真理很多，只有你非常的有深度，而是整个教会一起长大，这个家的整个的茁壮跟长大，好像那个树荫长出来一个很茂盛的一些枝叶一样，后来还可以结果，能够经得起风雨的这样的一个家的一个能力，就是一定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会发现基本上这个家要和乐，就是要有一个凝聚力，要有一个标准。这里讲到真道就是神的话，大家以神的话为依归，不管有小孩子有大人，但是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乐，我们就可以融在一起。那这个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有一些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很热心的很高兴的把孩子带来要给耶稣祝福。这个是犹太人的一种他们的习俗，他们很希望被这个拉比来祝福。结果没有想到把孩子带来的时候，他四周围的这些门徒呢，他们觉得说，哎，怎么把我们老师已经很多事情要做了，够累的了，怎么把孩子带来呢？就有点要阻止他们，要禁止他们，要还有点责备他们，就好像说，哎呀，小孩子不要带过来，我们这里在做一些正经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里面不能只有一种程度、一种年纪的人，家里面有大有小，有成熟的，有幼小的。然后这个家的主人在那里，对于那个 妈妈把孩子带来的时候呢，她非常的宝贝，她把她抱起来。我们常看到一个图案哈，耶稣腿上坐一个，手上抱一个，旁边围了好几个哈。我想今天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想象力来想一下，这个基督，这个神的家，基督是主的这个神的家的那个景象。意见不同，做法不同，可是只要有基督这个主人在那里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在你们中间，就会得到成全。所以这样的一个景象让我们看到，这个家是一个大大小小老啊，不管是啊男女老幼都可以被接纳，都不被拒绝。他说不要禁止他们，这个就是家，神的教会就是一个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的成员也一样，要像耶稣一样，可以接纳所有在主里面的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接下来啊，看一下在这个家里面有一种家风，它会成长会茁壮，有的比较幼小比较不懂事，有的比较成熟，慢慢的那些不懂事的也茁壮起来，也开始负起责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各尽其职，以至于能够成全使命，一切能够完备。一个家不能只有一个人来承担，大家一起来。这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所提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我再提醒强调一次，基本上我们的茁壮，我们的长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在爱中开始成长。神的家有这种特质，会满满的爱滋养你，然后让你也长出那个爱的果子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看出来你是基督之家的人。爱中建立自己，各尽其职，成全完备。所以在这个家里面呢，没有人会计较说，哎呀，谁付的多，谁付出少，不会的。我们都觉得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享受，大家一起付出，一起耕耘，然后一起享受那个果子。我就想到有一次，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突然间就有四个人抬来一个摊子。那这四个人抬来摊子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围着耶稣，根本进不去了，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是躺着的，没有办法这样把他抬进去，大家都挤得都好像不通了。好，我有过这样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实际的经验哈，就是有一次我在农村的时候，本来是在二楼，然后这个楼梯是在中间，这个房子是有点像泥土造的哈。我没有很仔细看它的值，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是那种钢筋水泥那种房子，就是一般农村的，就是比较简单。但它也有二楼，我们就在二楼。可是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楼梯站满的人，到我们到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讲的人都站在楼梯口啊，就是根本就是水泄不通了哈。然后呢，一直上来，一直上来。所以像这种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抬着一个摊子要上来的时候，你想有地方吗？是没有的。我还记得那个家的主人说：“不行了，不行了，到一楼去。”因为我感觉这个那个楼梯都在晃了，就是它的结构是什么？因为那是晚上，我没有很注意的看，为什么那个房真的是在晃哈？所以那个主人说：“赶快到楼下去，不要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哈。”那个基本上不要说坐了，根本都没有地方坐，就是站着一个人叠一个的哈。我记得我还有那张照片，感谢主哈，我觉得那个很甘甜，因为都是主的家人，然后有那个机会聚在一起， 而且我们是远方来的，他们也很恩待我们，所以很高兴那个时候那个回忆是很美的。这个时候呢，这四个人就把这个摊子抬过来了，哇，糟糕，进不去怎么办？这个时候这四个摊子呢，他是有目的的，他是要把这个摊子带来给耶稣医治的。这个瘸子哈，就他是不能走路的哈，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四个人没有放弃，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没有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经过这个房子的主人的这个同意哈，圣经没有讲，他们就拆了房顶，从上面下来，四个人拆通了，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了下来。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神的家，基督在场的这个家的一个景象。有一位生病而且那么可怜的一个动不了的一个弟兄在那里，这四个人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善意的，就是希望这个摊子可以被医治，而且他们就只有投靠耶稣。我相信他不是把他抬到大家每一个啊拉比那老师的面前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然后克服万难，还要拆那个可以下去的好那个屋顶。然后呢，你可以想象那么多人被挤的时候会怎么感觉。当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厅哈，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很挤的时候，我想挤过来挤过去可能就会吵起架来了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主在的地方，只要有大家愿意彼此服侍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很美。结果这个摊子就这样被坠下来，主耶稣就医治了他。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提出来，是让我们有一个景象，一个画面，这个就是神的家。一边在好像在责备哈，在批评这个奉献的太名贵了，不需要这样奉献的人，可是一边呢却凸显出他做的那么美。然后呢一边呢觉得说好像我们不要这些孩子吧，有点太吵了哈。但是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家的主人耶稣说，哎呦，让他抱到我这里来，我来祝福他们。这个就是神的家，没有界限，而且呢没有歧视，都是接纳，而且都是爱。这样的一个四个人，那我看到这个景象我就很感动。即使你有很好的心意，你要帮助人，有时候呢你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家人一起来，同样的心智，不怕麻烦的，同样把他带到一起，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还有一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这里提到就是，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以基督为主，彼此接纳，彼此服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学习，就会承传基督他在世的时候所给我们立下的榜样。那么这个下来会怎么样？就会到后来有形的天国就是这样被建造出来的。当耶稣在讲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他讲的是天国近了，而且讲的是天国里面的人是这样的人，里面就讲到饶恕。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家教会里面，就是要呈现 耶稣所立的榜样是可以彰显出来的，要证明说耶稣所做的我们这些家人都可以做，我们的家长所行过的路我们都能够行得通。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这样讲，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这里可能都没有问题。接下来彼此饶恕，当被伤害的时候，当过不去的时候，彼此饶恕，释放自己心里面的那些苦毒，然后也免了对方的债。如果对方真的是有亏负你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这里提到一句话，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既然我们的家长，我们一家之主是基督，他做的这个榜样，那我们一样的也学基督。圣经说披戴基督，我们每个人出去，基督徒就是披戴基督，然后走同样的道路，彰显基督同样的这种饶恕或者是爱的这样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一种德性。那我们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神的教会呢就开始形成了，大家同心合意，甚至呢有东西都共享受，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就四处的传福音，然后就成立更多的这种地方的教会，就买一个地方来，有一个基督徒就合在一起，以基督为主敬拜也好，然后呢在真理上面用心，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顾，然后把最好的放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他，来宣扬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们曾经否认过耶稣的彼得，曾经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还不能相信他复活的这个多马哈，你会发现到所有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些走掉逃开躲开的那些人，那些后来我们称为使徒的人怎么样，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道道地地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是神的家人了，他们也承传了耶稣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而且就建造了很多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基督是神的家教会的主人，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理想，不是人的方法，是圣灵做工，因为他在掌管，这里面就会有茁壮承担，大家就越来越老练，然后呢充满的就是盼望，不管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勇往向前，我们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会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我们大家呢会不会计较付出，各尽其职，然后呢这个家都没有缺欠，成全完备。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房子，是这个家里面的家人，里面就有这个团队的同工，有团队的结合。然后我们也看到当这个家有这些这个家的精神价值观的承传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是在天国里面尽一份这个家的这个心意。我曾经说过家，神的家事实上是可以说我们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教会，但是更是普天下的普世教会，只要是以基督为主，是他所拯救的买赎回来的，就是他的教会。那基本上这个教会本身其实可以说是没有墙也无形，只是有家的风气，有家的结构，到有一天要呈现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天国，就是国度。我们不是这样说吗？我们齐家就治国，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远景是神要掌权，耶稣基督要来做王。那么这些教会这些家呢，本身呢，先齐家，我们的家里面让他按着神所期待的来成长，来行使神要我们所行使的这些任务，这些责任的时候，那么有一天我们所有普天下耶稣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就会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像约翰所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王，是一个宝座，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意象，当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或许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哪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是一个家的一个风格，可是我们本身是在这个天国里面的一个基本单位。当你想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的时候，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的一个感动，让我们多么的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呢？而且是永远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羡慕，我们真的是了解我们这个神的家到底它的位格在哪里，它的意义，它的重要，还有它的传承在哪里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听到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谈到神的家，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要拉到最后，到底这个教会的结局在哪里呢？我们个人的家有个人的家的一个宗族的传承，有一个宗族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家谱。那么我们这个神的家的这个整个的家谱，这个教会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是一个天的国度里面的成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神要自己来掌权，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呈现那个最后的结果的时候，耶稣亲自对教会说了一些话，这是唯一耶稣直接告诉约翰写下来他的话。耶稣的四福音都是他的门徒或者是帮他写他的生平的这样的人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这些人呢，他们有亲眼看到或亲耳听过的这样的四个作者，圣灵感动他们把那些记事记下来，是别人描述的。现在我们身为教会的人，我想我们很愿意听到这一位这个家的主人耶稣基督对教会所说的话，那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跟第三章，唯一耶稣亲自交代约翰所写下来的。我们知道约翰是他当时候成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哈。那么在这个第二第三章的启示录里面呢，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怎么讲呢？他说圣灵所说的话，你看圣灵哈，现在也是圣灵在指导我们，在我们当中做工。那么在那个时候，神也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他说所说的话，圣灵所说的话你们要听，有耳的就要听，而且该悔改的就要悔改。在这里面有一个教会，他这样说，他对七个教会说话，就是七个不同的典型的教会说话。 那么对这个呢，他这样讲，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在这个对七个教会讲的话呢，有褒有贬，有赞美的，有劝勉的，也有责备的。那在这段话里面，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安慰。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行为，他没有要求我们很完美，但是他说有耳的就要听，该改善的就要改善，该成长的就要成长，该拒绝的就要拒绝。他说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也愿意遵守我的道，你们不弃绝我的名。所以呢，耶稣说，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个门代表什么？它是一个机会。这个门代表什么？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在用这个家来建造神国度的一个大机会。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耶稣对教会说的话很重要。他说得胜的，如果你克服了，你改变了，把那些该改的改掉，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就是教会，我们同敬拜一个神，然后在现在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肢体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要胜过世界，就是要胜过所有我们对于教会的障碍，而成全耶稣拯救我们，设立教会，爱他的心腹，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好好的维护这个家，以至于能够承受天国为业。所以我们这个家的一个家谱是到永远的，我们这个家的一个使命是非常的伟大的。下一次我就要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对于这个教会做一个结论，也就是要谈到说我们的教会如何能够去完成这个承传下来的使命，就像那些门徒使徒一样，怎么样在耶稣升天之后，从一个地方到邻居，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各地，到现在地极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传承，不管在什么地方的教会，地方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我们同有一个主人，我们同样有这个家的这个风气，我们有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一方面看到我们自己是在这个家里面很温馨很享受，可是也一方面要看到我们这个家以后的大业，以后的方向意向实在是很伟大的。希望我们今天再次把那些我讲的那些发生在耶稣在的时候那些图案那些图像呢，再好好的去欣赏它一次，思想一次，这里面可能有我像我这样的人在里面。比如说大家都在帮助一个人希望能够得医治，我有没有在里面？比如说有人奉献很美的很珍贵的要给耶稣，那我有没有奉献我那一份呢？有人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从小就认识耶稣，那我本身是不是那个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人呢？那我们好好的回想这些景象，然后让我们的家就成为这样子，有耶稣在，然后有爱耶稣的人在，也有服侍耶稣的人在的这样的家。神赐福我们。